可以在主日来敬拜神。好，这张图片是说到在美国的战争历史当中他们美军被敌人俘虏，关在这个战俘营里面死亡率最高的记录呢是发生在韩战的期间。那被俘虏的这些美国士兵呢，他们死亡率高达了38%在韩战结束了以后呢，美国军方呢，他们就做了调查和研究，那发现北韩呢，这个朝鲜呢，他们并没有虐待俘虏。那这些俘虏呢，也有足够的饮食还有水等等食物、居住的环境居住的空间都有足够的。那他们并没有寻求这些美军的这些俘虏，甚至呢，在这个战俘营的当中呢，甚至没有铁丝网围绕着。那看管的卫兵呢，也没有随时带着枪在他们身上但是呢，却没有一个这个战俘呢尝试想要逃亡。那后来战争结束以后，很多活着回来的这些俘虏呢他们就回忆说，朝鲜他们的战俘营呢，他们鼓励这些战俘呢彼此告密要求他们呢要自我的批判要他们切断他们对美国的忠诚。那最后一个呢，也是最有效的一招呢，他们就是隔绝这些战俘呢所有的这些支持。这些战俘从他们的家人所寄来的信件呢，所有都要被经过检查。如果在信里面呢发现是给这些战俘有支持的、有鼓励的这些内容呢，这些信件都会被扣下来不会转给这些战俘。但如果说这些信件里面有负面的消息，他们就马上呢就给这些战俘，特别是像他们的亲人过世了，那他们的那个女朋友不愿意再等他们了，他们要有了新的男朋友，或者是妻子呢不愿意等丈夫回来等等这些负面的消息，他们呢就马上把这个信件给这个战俘。所以呢，不需要花力气用棍子打，也不需要开枪发射子弹，38%的这些战俘呢，在缺乏积极的生命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存活。圣经里面有说到很多用命令的语气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4:4说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也说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是神要我们每一个属神生命的影响者的一个人生，用喜乐的生命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让他们从我们喜乐的生活上面能够来认识神，也能够来经历神。有个小学的小女孩，她有一次在校外教学，她第一次到了动物园去，然后呢不是第一次，但是他就是到了动物园，然后但是是他第一次看到骡子。那他看到骡子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对着这个骡子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但你一定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看起来呢就像我的爷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女孩知道她的爷爷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她的爷爷呢每次这个小女孩看到她爷爷的时候，她都不高兴所以呢，他就想这个他的爷爷脸很长，那所以呢就好，这个骡子呢也是一样，所以他就想到这个骡子呢就跟他爷爷是一样，也是基督徒那我们是一个脸长的基督徒呢，还是我们是一个活出一个喜乐生活的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就是要从尼辛语记来看从12:4-12:47，在这段经文里面短短的21节的经文的里面，却有5处的地方不断的重复讲到欢乐。那第一个地方是在21节说到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欢欢喜喜的告成之礼。那在这边中文把它翻译成欢乐这个字，把它翻译成欢欢喜喜。然后接下来是43节，在那边说到众人献大祭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其实在原文里面他是用欢乐欢乐两次重复的出现因为犹太人他们并没有这种比较级的这种形容的方式，然后我们翻译成就是翻译成大大的欢乐。然后后面又说到连带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最后是在44节，在那里是讲到犹太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要从尼希米记12章里面，我们要来看学习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虽然这边讲到他们是告神之礼，但是这个告神之礼是想到他们的这个城墙已经围好了，所以呢这些敌人没有办法再来去侵扰他们，使得他们可以安安心心的在这个城中能够在圣殿里面能够敬拜神。所以讲到的还是他们能够来敬拜神，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喜乐。所以这个告神之礼也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喜乐。今天我们就是要从尼希米记12章，特别是从27节到47节，我们要来明白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喜乐，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从27节到事实上27节一直到42节，我们要来明白我们要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喜乐，就是为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与神同工来欢喜。我们一起来念27节到42节。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尼希米他们带着以色列人百姓，他们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完成了以后呢，他们就来做一个告城之礼。 那在这里面讲到他们高层治理的进行呢，整个的气氛呢是非常的欢欢喜喜的，是非常欢乐的。那这当中呢，他们其中是讲到一队人呢，他们把整个所有参加以色列参加这个庆典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分成是两队。那一队呢是由以斯拉所带领的，那他从羊门开始以后呢，他就是绕着这个逆时钟的方向经过这个六个门。然后另外尼西米呢，他就带着另外一队的人，同样的他就是从羊门开始以后，他就是按照顺时的方向，然后同样也是按照穿过了六个门。那他们两队的人马呢，他们就在当边，他们就吹鼓弹琴弹奏乐器，然后他们在那边唱大声的唱诗歌，然后两队的人呢互相的相迎面对面的相迎，一直到了然后他们相迎以后呢，他们就会合，然后呢一起呢再从一起走到圣殿里面去敬拜所以他们整个的气氛是欢欢喜喜的。那这一讲到是分成两队相迎而行在这边顺便也讲一下顺带讲一下，我发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很好玩，坐在这一边的我们大部分看的荧幕是哪一面？那这一边呢都是那一面所以呢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只会看着荧幕，然后我们唱诗歌 OK 我鼓励如果你们是坐在这边呢，你们就看这个荧幕，如果你们是坐在这边呢，你们就看这个荧幕。这有什么差别呢？你们在唱诗歌的时候不光是看到荧幕，你们还会看到谁你们还看到带领诗歌的像 Meda 姐妹，还有那个聚智弟兄我今天在唱诗歌的时候，其实呢我一边唱诗歌的时候心里面还想着什么，我待会要讲到我要讲些什么东西，一直在盘算，一直在想着这些东西，所以呢我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去敬拜赞美神。可是我在唱诗的时候，我看到 Meda， 那他是很专心的用手势在挥，所以我可以跟着他怎么样来唱这首诗歌。那更重要更能够帮助我，也能够很帮助我的是聚智弟兄，因为他就在我的前面，我看着他是非常投入的在唱诗歌，我就深深的被他感动 OK 我是看不到我自己，但是我相信别人看到我的话，我就是那脸长的正在唱诗歌的那种样子。可是我看到聚智他是很喜乐的唱诗歌，所以呢我就被他受到他的感染，我也是很喜乐的唱诗歌，是真的口唱心和的来敬拜神。这就是讲到为什么我们呼要两面相迎，一起来唱来敬拜神。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能够不光是看荧幕，也要看我们带领我们唱诗歌的弟兄或者姐妹，还有在旁边陪唱的人，他们就像祭司一样，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敬拜的里面。那在这边也讲到整个的气氛是非常欢乐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个建筑物或是什么工程完成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落成之礼。但是我们的落成之礼跟圣经上的不一样，是我们落成之礼通常是以谁为主角？都是首长他们来发表演说，然后讲了一段话 OK， 他们是所有目光的焦点。可是在这里面我们却看到所有的目光的焦点是在这些所有的这些百姓当中他们所有的人一起来参与，他们就是这个告成之礼的重要的那所有参加的人都来欢乐。他们欢乐什么呢？一方面当然是城墙能够盖好，让他们能够安心安全的在圣殿当中能够来敬拜神，这是值得欢喜的。但是他们更加欢喜的是因为是神来帮助他们完成了，他们是与神同工，他们为着可以与其他的百姓们一起能够来同工而欢喜。快乐跟喜乐有什么不同？有人说快乐是以自己为中心，只有满足了我自己我才会欢喜。喜乐呢是以神为中心，讨神的喜悦，当神喜悦的时候我就欢喜。所以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神不是在呼召一个人来成就他的心意，神是呼召一个群体来成就他的心意，成就他的计划。神不是呼召摩西一个人他出埃及，神是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过黄海。神 不是呼召约书亚一个人过约旦河，神是呼召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一起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同样的，神不是呼召尼西米一个人回耶路撒冷，神乃是呼召尼西米带领以色列百姓一起重建城墙。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多次的提到像哥林多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他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节说到，因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他不是说我是与神同工的，他是说因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他在哥林多后书六章第一节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这里再次讲到是一起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与神同工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保罗不是说我一个人与神同工。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群体里面来完成神的事情，我们是在群体里面来被神塑造。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是神把你我放在一个群体里面，不论是小组或是教会，我们一起与神同工，一起来侍奉神。我们不要想着我自己能够为神做什么，不要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神在这个群体里面的工作，而是要从神的角度，我们要从群体的高度来看我们自己。神要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如何成就他的事情，要让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如何来经历他。很多人都看过Toy Story 玩具总动员的这部电影。那这故事里面是说到，在人没有出现的时候，没有人出现的这个场合呢，这些玩具们他们就会动，他们会说话。所以呢有人呢就用这个类似的情节跟他自己的小孩呢就说了一个工具总动员的一个故事。那他就说，有一天这个清早的时候，拿撒勒这个工匠呢还没有上班之前，这些工具们呢他们就决定要开一个紧急会议，解决他们当前的一个危机。那首先担任主席的呢是这个锤子弟兄。那个会议呢一致裁决呢，他们要开除这个锤子，开除他，因为他每一次呢都弄出很大的声音破坏邻近。那锤子弟兄呢就很生气的说，要我不干可以没问题。那钻子弟兄呢他也必须要走，他也要离开，因为呢他是无名小卒，什么事情都办不成。那但是呢钻子弟兄呢就恼羞成怒说，好吧，要我走也可以，但是呢螺丝也不能留下来，因为螺丝呢它总是扭啊扭啊转啊转啊转的，大家都是头昏脑胀的。那螺丝呢就很不服气说，哼，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呢袍子也应该跟我一起走，因为呢袍子呢每次呢只是在做表面的工作，一点深度也没有。袍子呢就反驳说，什么没有深度？那指使弟兄呢更是这样，他总是呢用尺呢去量别人，自以为是，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所以呢他们在一片的吵闹声当中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拿撒勒木匠就来上班了，他就进来了，他们这些工具就不动了。那拿撒勒木匠就穿起了这个围裙，就走进工作台，就拿起这些的工具干了一整天的活，他就做好了一个讲台。那锯子弟兄突然这个时候呢就醒悟过来说，弟兄们，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在尼西米的时代，以色列人他们一起修建城墙，为着可以一起与神同工而欢欢喜喜。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因为有人与我不同，没有合我的心意，我们就愤愤不平，我们就想要离开小组，就想要离开教会，还是我们愿意从神的角度，从群体的高度来看我们自己，神要我们在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怎么样来被神所操练，一起门徒训练，一起去探访关怀，一起侍奉，彼此建造。也许我们即使是我们就是在冲突误会的当中， 我们更能去体会神的爱跟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个冲突跟误会的当中能够来操练彼此相爱，我们可以与弟兄姐妹一起与神同工而喜乐，这是以神为中心的喜乐。神要我们在这当中能够从属神的这个群体当中可以得到这个从神来的喜乐。我们要活出一个喜乐的生活，不仅是要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与神同工而欢喜，我们也要可以坦然无惧的生活而欢乐。我们一起来念43节。那日众人见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乐声传到远处。按照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他们敬拜神，他们必须向神来献祭。以色列人他们在庆祝城墙重建这个活动当中，这个典礼当中，献祭是整个活动当中的高潮。那摩西律法里面记载了有五种祭，有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除了素祭是用农作物出熟的谷物作为祭物以外，其他的四种的祭都是用牛羊牲畜等作为祭物，用牲畜作为祭物，它的象征的意义是说到用这个动物的血才能够平息神的愤怒。因为在神的面前，人是污秽，是有罪的，人必须先把自己的罪能够得到处理清洁了以后，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神让人用牲畜的血来代替自己原本该受的罪的后果。那祭司呢，是带着祭牲的血进入到圣殿的里面，甚至到至圣所里面，要来证明人已经认罪悔改了。献祭者他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来向神来敬拜，来向神来祷告。在经文里面说到众人献大祭而欢乐，这边讲到众人因献大祭而欢乐，因为呢是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因为是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这样的描述是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献祭之后，他们确定他们所有的罪孽借着这个献祭已经得到神的赦免，所以呢他们可以从神那里而来的喜乐。事实上，人不快乐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罪恶感。我们以为做好的事情做好的事情自然是可以让我们心里得到快乐的感觉，但是心里面的这个罪恶感却不会因为我们做好事而让我们心里面的罪恶感消失了。唯一的方法，人里面的罪恶感只有神可以来除去，只有神只有神用赦免的方法能够让我们的罪恶感能够消除。赦免的意思就是不再纪念。有时候我跟 Miki 吵架，那常常呢我说我要饶恕他，可是下一次在吵架的时候呢，我又把以前的旧账呢一个一个的又翻出来再讲一次。那如果常常把这些罪状都拿出来的时候，表示我也没有赦免，没有，因为我还在纪念常常拿出来，代表呢我心中呢还没有过去，代表我并没有完全全全的饶恕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我跟 Miki 再见面，我们还是觉得很尴尬，里面心里面有那个疙瘩我们就会打这个冷战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饶恕，所以呢也就不会有喜乐。在旧约先知里面有个祷告说他把神的赦免很深刻的描述出来，在弥迦书7:18-19，我们一起来念：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孽投入海中。我们常常用大海捞针，那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找到吗？找不到，形容我们没有办法找回这个东西。神赦免人的罪 也是一样，就好像在投入这个大海当中，不再纪念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在旧约时代，百姓是在献祭之后，他们确定所有的罪都是借着他们所献的这个祭物已经得到神的赦免了。这是预表耶稣是神的羔羊，神设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了神对罪人的愤怒，是凭着耶稣的血，是借着我们的信，对耶稣基督的信，使得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赦罪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生活，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宝贵的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成就了一切，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我们知道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去赦免得罪我们的人。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神，来面对人，任何的人，自然我们就会喜乐起来。正因为我们自己是先得到神的赦免，所以我们可以用从神而来的恩典跟喜乐去赦免得罪我们的人，使得他们也喜乐。这就是在经文里面上面所说的。犹大人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他们自己得到欢乐以后，他们也赦免他们身边周围的人，所以经文里面说到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到赦免，我们也让我们周围人也得到喜乐欢乐。有一个人他在一个街头福音大会当中站起来说，呼吁大家都要悔改信耶稣，因为天国的天国已经近了。在这个围观的群众当中，有一个人就很受不了，他是专门来找砸的，所以呢他就大声地说，你最好闭嘴，你赶快坐下来，不要再说话了，你说的你简直是在痴人说梦话，这是在做梦。那他不断的大声的批评站起来要人信主传福音的这一个人。那不久呢，这个找砸的人呢，他就感觉他的外衣呢好像轻轻的被人家拉扯了，所以呢他就低下头来看原来有个小女孩正在拉着他的衣服。小女孩就说先生，我可以跟你讲话吗？这找砸的人很纳闷这个小女孩要跟他说什么，他就说好啊，点点头。然后小女孩就跟他说，先生，站着那个讲话的人，那个是我爸爸。那他说，我爸爸以前呢动不动呢就跟我妈吵架，天天都在吵架，我妈妈呢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妈妈很伤心，每天呢总是一直在哭。那有时候呢我爸爸回来不光是跟我妈吵架，还常常在骂我，那也不管我，所以呢我连一个像样的衣服一个鞋子都没有。你看现在我有衣服，我一双新的鞋子。然后这小女孩又指着旁边那个站在一旁微笑的妇人，她说，你看那个人正是我的妈妈，她现在连做家事在洗碗她都会高兴的唱个歌。他说，如果我的爸爸是在做梦的话，请你不要叫醒我的爸爸。为什么？因为这个爸爸他知道他的罪得到赦免，他心里面的喜乐，他也饶恕，他也能够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他身边周围的人，使得他身边周围的人能够跟着一起得到从神而来的欢乐。弟兄姐妹，你我有没有因着耶稣基督是挽回祭而欢乐？因为是神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生活而欢乐。我们有没有从神而来的这个赦免，也去赦免得罪我们的人，使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使他们也都欢乐吗？神要我们喜乐的生活，要让我们有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喜乐。第三种是说到我们为可以时常亲近神而欢乐。 我们一起来念44节。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及出售之物所起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田地照律法所归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在里头。犹太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在这里是说到这些犹大人，他们因为这些的祭司他们利未人，他们可以供职，所以呢他们可以来到会幕里面来亲近神，他们因着可以来亲近神而欢喜。因为这些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在圣殿当中，他们专门专心服侍人。那这些人过去呢，是在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并没有分配到土地作为他们的产业。那他们的生活呢，都是从另外的11个支派他们所供应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呢，他们也把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带来交给祭司跟利未人，使得他们呢可以能够专心的能够来侍奉神。但是呢，当他们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城墙的时候，他们过去都没有按照规定把圣殿运作的制度恢复过来，没有把这些该献给神的，然后给这些祭司跟利未人的给他们，使得呢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就去没有好好专心的侍奉，他们跑去种田，他们去工作，为的是能够养活。那变成呢圣殿没有发挥原来的工作，使得人没有办法能够来到圣殿里面来亲近神。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就像今天很多欧洲的大教堂，虽然盖得美轮美奂，但是这些教堂呢都是没有人在里面在敬拜神。管理教堂呢常常是政府派人去管理，然后让这些教堂呢可以让从世界各地而来的观光客可以去参观，而不是去敬拜神。在经文里面说到，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他们高兴是为了他们现在也可以一起能够来亲近神而高兴。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自己灵修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要在这灵修的经文里面我要得着亮光。我们在主日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敬拜小组带领的诗歌能够感动我，能够激动我，在台上的讲员讲得到要能够感动我。如果没有，我们就觉得失落，我们就无辜的觉得这些人没有让我能够有得着，没有让我有动力能够继续来亲近神，能够来敬拜神。我们抱着是要来得到的心态来到殿中来敬拜他，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灵修读经的时候想要得着的心态。但是经文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他们不是空手来到圣殿想要带着东西回家去的，他们是带着祭物来献给神的，是给出去的，他们是为着能够来亲近神而欢乐。如果在交往当中的男女朋友，如果一方期盼着和你在一起，从费城的跑过来，大老远的来，他是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你出钱，买东西的时候你买东西给他，他让他能够带着东西回去，你想这样的人是真心爱你的吗？真心爱你的钱？不是的，他到老远来，他并不是为了要得着，他来就是为着能够跟你在一起而欢欢喜喜而欢乐。弟兄姐妹，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亲近神？是爱神给我们的祝福，就好像刚才所说的爱男朋友的钱、女朋友的钱，还是我们爱与神一起亲近，为着亲近他而喜乐？我们一起来祷告。